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行走。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自己的话语告诉我们，若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当中。主，我们就邀请主你的圣灵在这里来自由的运行，将你的话语开启在我们里面，将你的真理显示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能够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让我们因着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的信心增长，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来使用今天的时间，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所讲的题目叫做在启示中成长啊。我不知道当你想到启示这个词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想？启示，大家一般人就会想到想到启示录。如果有下一，我好像每次都碰到麻烦啊。对了，现在对了。好，就是大家想到启示这个词的时候，一般人都会想到比较神秘的东西啊，比如说启示录。我们看到启示录里头讲到耶稣基督有一天他要从天降临，成为历代就是成为地上圣徒所盼望的，一直所盼望的，他就来到地上。但是当我们想到这个启示这个词的时候，如果你去看比如说是 Strong 他解释这个词，英文叫做 Reveal， 希腊文叫，我大概也不会读希腊文，叫 Apocalypto。这个是动词，动词就是说很有意思，他说 to take off the cover， 就是把一个东西揭开而已。当我们想到启示的时候，我们想到可能是比较神秘的东西，后来开始明白了。但是他今天讲到说启示就是把一个盖子，当然不一定是指盖子啊，就是把一个 cover 遮盖它的东西打开了。那么原来在打开这个，就是把这个盖子或者把这个遮盖打开之前，那个东西在不在？那个东西都在那里头的。所以启示就是把它打开。所以当我们想到启示作为名词的时候， revelation 实际上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同样这个动作的名词。所以所谓启示啊，就是说把一个原来就存在的东西，以前因着一些遮盖你看不见，所以今天把它打开。如果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的话，我们发现其实搞科学的人常常都在被启示呢。什么叫被启示呢？因为没有一个人，搞科学的人是发明了一个定律，对不对？那个定律早就在存在的，自从神创世以来，那些东西一直都在存在，一直都在运行，只不过有一天你才发现原来这个定律是在这里存在，你以前也在被它所影响的，一直都被它影响，你的生活动作都被它影响，但是你不知道。后来当你发现它了以后，你就知道这叫做被启示了，这个东西可以说启示给你了。然后一旦知道了以后，好处就在于这个东西一旦知道了以后就可以为我们所用。所以自从亚当夏娃以来，我们今天的这些技术，使我们今天的技术成为可能的这些自然规律一直都在存在的，从来没有一刻停止。但是亚当夏娃就不能够用我们今天的遥控器，当然亚当夏娃那个时候没有犯罪，可能有更高级的东西啊，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所用的科学技术他当时不能用，不是说那些自然定律不存在，只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呢就不能够来使用这些自然定律。所以启示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说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一个概念啊。所以用这幅图画来表示什么叫做启示啊，这个启示就是你如果去看的话，在这个布遮盖那个东西的布被打开之前，你看到那个形状了吧？那个东西已经在那里，已经在那里。所以启示不是发明新东西，启示是把原来存在的东西让我们可以看见。为什么让我们可以看见呢？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忙，帮助我们的人生。所以在基督徒的人生当中，我们发现我们需要不断的在启示当中成长。所以不断在启示当中成长，就是说越来越深的认识到圣经的真理。以前可能大概知道，或者以前有一些知道，有一些不知道，但是当我们在其中成长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多的认识神的真理，而神的真理一旦进入人心，就会来改变人的生命。所以这是上帝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最，可以说是最基本的一个方法，最基本的一个方法。我们前一次上一周讲到，谈到在圣灵的律中成长，其中主要的一个观点， 从罗马书里头第八章第六七八章主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人啊，每个人从父母那里所领受的生命被称为属肉体的生命。这就为什么在圣经里头会用到这个词，凡有血气的，英文叫做 all flesh， 就是肉体的意思。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因着亚当犯罪堕落之后所生下来的人都称为肉体，这就是天然的人。但是呢，当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的时候，今天他的灵重生了，如果你去看这幅图画的话，他的灵重生了。所以旧约圣经里讲到将来我们要得一个新灵，在圣经里头新约里头讲到我们所领受的乃是儿子的灵，所以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头。一旦成为一个基督徒重生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现在里面有一个完全新的生命，属灵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外面却有一个天然的人，这个被称为肉体。所以就面临一个很大的困难，这个困难就是说，按照内心深处的意思，我是想要照着上帝的律法行，想要活出神的样子来，因为他灵是有生命的，他想要把自己的生命表达出来。我里面因着有基督的灵，我里面从里面想要表达出来的那个意思，就是属乎律法的，就是上帝的律法所描述的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表现出来那样的人生。但是呢，我外面却有一个肉体，天然的这一部分，从父母那里所领受的，然后在这个世界当中成长，有的这样一个思想感情意志，那个东西跟里面的生命不符合，所以就会有一个极大的挣扎，甚至到一个地步，甚至一个的地步，保罗会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就说外面的这个壳子被称为取死的身体，英文叫 body of death， 因为因着原来的始祖的犯罪，死罪和死已经进入到那一部分里头，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脱，就是没有办法好像从这光景当中脱离。但是保罗接下来他讲到第八章，上次讲到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当他在这里讲不定罪的时候，就是说因着我今天在耶稣基督里，我是一个新造的人，在这个新造的人的这个范畴里头，没有罪和死的律在其中掌权。但是这个是在哪一个范畴里？我想很清楚，是在我们属灵的范畴里头，不是说在外头的这个范畴里头。所以今天从他所讲到的上一次讲到罗马书的观念来讲，今天其实基督徒过得胜的生命完全不是靠自己可以努力达到的，不是我通过我外面那个天然的被称为属肉体的生命来达到上帝的旨意，而是借着里面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头已经做成，借着我重生的时候赐给我的那个新生命，他称为这个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你就看在基督徒的在地上的生活里头，在两个律当中，如果我活在外头，如果我认同外面的肉体，那么我就在罪和死的律当中。这就是保罗在第七章所描述的，我真是苦啊，我想要去做的我却不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所以如果我认同外面的生命，我就必然在这个罪和死的律当中，但是如果我今天认同里面的生命，属灵的这个生命，这就可以脱离。我上次用了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两个律只要我们活在地上都是存在的。如果你去看保罗的书信的话，你可以看到说在地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完全能够脱离肉体，除了耶稣基督。保罗他自己也会陷在肉体的一些软弱当中，他会惧怕，他会担心，他会觉得软弱，对吧？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去认同外面那个属肉体的生命，马上罪和死的律就在我们的身上发动。但是呢，如果我们活在里面，活在耶稣基督，来认同耶稣基督里面那个生命，那么这样子我就，他说释放了我，因为我更喜欢英文，他说 has made me free， 让我从这里头得了自由，从原来的那个罪和死的律当中得了自由。我用一个例子，就好像飞机一样的，今天飞机再好的飞机在这地上实际上一直都在受重力的影响，你飞得再高，一万尺也好，3万尺也好，都在受重力的影响。但是呢，它今天为什么可以脱离这个重力的，好像没有掉在地上，是因为有一个新的律，那个飞行的律在那里头。如果它一停下来，它马上就掉下来了。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这一生当中其实唯一要做的，想要过得胜生活，就是来学习来认同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的新生命， 这样子我就活在基督里头，我跟他合一，他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他替我胜过一切世界上所面临的事情。但是我什么时候从这里头出来，再属灵的基督徒，再了不起的基督徒，他有一天他从那里头出来，他还是一样的失败。所以就曾经像尼托森弟兄写过就是这样一句话，他说约翰加保罗加彼得减掉恩典等于什么，他说减掉恩典等于罪人。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啊，你再怎么样活出伟大的生命来，任何一瞬间任何的时候，你脱离耶稣基督，不在他里面，没有去和他认同，你会发现你的肉体就算信主30年50年也没有会任何的改变。圣经讲得很清楚，肉体里头没有良善。但是我上次也提到这样一个观念，就是说当我们可以从属灵的角度去看问题，可以根据我新造的灵去思想去反应，这个东西不是人的头脑可以做得到的，这个就要需要圣灵的启示。这次咱不用讲了，上一次讲到那圣灵实际上在这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就是好像耶稣基督当时死里复活的这个过程，他在坟墓里头，圣灵把这个新的生命赋予给他已经死的那个身体，他死里复活。罗马书就讲到说，其实今天当我重生了以后，我里头有基督的灵，所谓心灵因义而活，我的灵因着义是活的，身体因罪已死，这个身体就是指那个肉体了。但是神就让那使死里复活着的灵在我们身上的话，那他就使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所以这件事情呢，它是需要圣灵亲自的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当我们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逐渐逐渐逐渐的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头脑可以明白的。今天想要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通过约书亚记里头讲，但是在讲之前我要提到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解经原则，非常基本的解经原则。当然圣经里头有不小重要的解经原则，我今天只提到一点。这个基本的解经原则就在圣经里头，如果你去看圣经里头，哥罗西书这里3:11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中文翻译的我的感觉，把这个词把这句话的意思还翻窄了，就是更加狭隘一点。他说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他不只是在人当中，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基督是包括一切又是住在一切之内的。所以说到底基督就是一切，对吧？基督就是这个和，就是我们应该去关注的。罗马书讲到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讲到旧约圣经写来写去到底在写什么，就是在写基督。然后在哥罗西书里头讲到说，他说按照律法所献的祭啊，安息日啊，月数啊，什么这些节日，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就是 shadow，它只是影子，不是实体，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在旧约圣经里所写的这一切，那个真正要写的是谁？真正要写的是基督。所以当我们去看旧约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看到基督在里头，如果你没有看到基督这个事情到底跟基督有什么关系，那我们只在看影子，我们没有看到它的实体。哥林多前书保罗正是这个原因，他就讲到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基督徒的信仰里头，其实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如果这件事情我开始越来越明白，越来越知道，不只是头脑上的明白，而是内心里的明白，我的生命就改变了。所以今天一个基本的解经原则就讲到说，我们其实看旧约就是为了看基督，看旧约就是看基督，看新约还是为了看基督，是吧？如果我们去看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一直进到迦南地的话，这是一个属灵的经历，这是一个属灵的经历。这个经历既可以象征一个集体的 属神的百姓从世界里头被拯救出来，一直进到上帝所应许的之地，也可以描述我们个人从原来在世界里头然后重生，一直到进入到耶稣基督的丰盛，耶稣基督的得胜里头这个过程。如果我们去看这个经历的话， 我们还是用刚才的思想来想，他其实就是在讲基督。那怎么个讲基督呢？我们要从今天的经文里头来看。我们在他们的这经历当中，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这过程当中有两个叫做转折点也好，也可以说两个 milestone， 两个关键之处，其中一个就是过红海，另外一个就是过约旦河。如果你去看这两个，你会看到有些非常相似之处，非常相似之处，但也有非常大的不同。我在这里看到过红海前面是面临，对吧，面临的这个一个无法越过的一个困难，红海在前头，他们也没有船，就算有船也没有那么多，也没有船当时从那里跑出来，对吧。今天要过约旦河也是一样，他们在旷野走了40年，今天前面面对的也是一个拦阻，靠着人无法越过的一个拦阻。在两件事情里都面临这样子光景。如果去看红海，过红海的时候，我们看出埃及记里头他讲到这样一件事情，出埃及记12章讲到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 真月，为一年之首，你们要吩咐以色列众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富家从富家取羊羔一家一只。所以记得本月初十日，对吧。如果你去看过约旦河的话，在约书亚记4章记载到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你看没有，也是正月初十日，不过这个过了这应该是41年后的正月初十日，因为他们在埃及出来之后，他们花了一年的时间预备，然后最后就建圣殿。所以如果你看出埃及记里头40章讲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这个就是他出埃及之后的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就把帐幕立起来，就是会幕立起来了。所以你看都是正月初十日这个转折点。然后出埃及记里头记载过红海之前，他说这初十日所选的这个羊羔要留到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的基督徒都很清楚的看到这里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那个羊羔就是象征着耶稣基督。而今天当他们去取羊羔的血，你看他那个他的动作左右上，但是他只是取一点血，你知道他们杀羊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吃血的，所以那个血要干什么？留在地里，他们只是取了一点血。如果当你去看的时候，主耶稣的流血就是这个十字架，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在讲主耶稣基督。当然不信主的犹太人到今天也都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基督徒看了新约，我们就知道这是在讲主耶稣。然后你去看过约旦河，同样正月十四日晚上的记载在约书亚记5章，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所以你看没有，前面在吃羊羔，后面也是在正月十四日晚上他们守逾越节，第二天就开始了吃当地的土产。所以我们就知道还是指着耶稣基督。那为什么有这个不同呢？我们等会要再来看。在过红海的时候，出埃及记第12章40节记载，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就从埃及地出来了。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的计划何等的奇妙，上帝就在让他带领他们，中间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法老不让他们走，10次不让他们走，中间每一次长长短短，以色列中间发生了那么多事情，430年的那一天就出来了。另外你看到一个什么词，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所以当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被拯救出来的时候，在神的眼里不是一群难民，在神的眼里是耶和华的军队。但如果我们去看，我们就知道这些耶和华的军队有没有得胜，他们在旷野里头有没有得胜，我们看到的都是他们失败，他们最终死在旷野里头。 但是呢，如果你去看过约旦河的时候，约书亚记第一章，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的小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所以这一次神让他们过约旦河，真的去得神所赐他们的应许之地，真的去得着这个地方。其实他们被拯救出来，神是不是已经是要去做这个事情？如果我们去看出埃及记或者是看民数记，我们看到神其实一开始拯救就是要把这个东西赐给他们。然后这些百姓说，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的，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你会发现当他们要面临过约旦河的时候，这一群百姓跟这刚出从以色列里就是从埃及带出来的百姓不一样了。上一批的百姓，当神要带领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去在那个应许之地去窥探的时候，他们回来说这实在是好地，但是当他们看到那个地方的城高的顶天，那里有巨人，他们在那些人的面前好像蚂蚱一样那么小，他们就胆怯了，他们就说不出这句话，说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就必去。他们说什么？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死在埃及地，耶和华是因为恨我们才要带领我们这样去被这些人杀。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两个要过这两个过红海和过约旦河的时候，这以神的百姓真的是不一样的。如果说这一批是神的耶和华的军队的话，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才是真的军队。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区别，过红海也好，过约旦河也好，这个前面的水都要分开，这件事情都是超自然的，不是人的力量能够把红海能够分开，也不是人的力量把约旦河能够分开，他们必须在上帝超自然的大能把这个障碍除去之后，他们今天才能够过去。过红海是一样，过约旦河也是这样，但是呢这中间有很大的不同。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他们进到旷野里头，他们以色列的那一代不信上帝的百姓就死在旷野里头，但是过约旦河里头，他们是真的进到流奶与蜜之地。过红海的时候，我们知道是摩西在那里举杖，红海就分开了。过约旦河的时候，我们知道是约书亚带领他们。当然约书亚，等会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是指示那些祭司抬着约柜进到约旦河里头。另外我们在过后，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在攻打耶利哥之前，约书亚在这里他就见到一个手里拿着剑的一个人，然后他说，你是站在我们这边还是站在敌人那边？那个人说，我也不站在你这边也不站在敌人那边，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我想这里有很多的预表啊，在这里简单的预表就是这象征的约书亚他所看见的这个象征的是耶稣基督。当然你还可以有另外一种预表，这个预表就是从新约的角度，今天有一个看得见的人可以说看得见的领袖在带以色列百姓，但是那个做万军之耶和华元帅的是看不见的。如果你们去看圣经，去看那段记载的话，是看不见的。那这里象征什么？我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解这段圣经，就是说看得见的象征是神的话。我们今天可以去读，每个人都可以有圣经，都有神的话可以读，但是还有一位看不见的，那个是圣灵。好，我们再往下看啊。然后呢，他过红海的时候，过红海之后，以色列百姓在这里就领受了律法。当然领受了律法可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因为立了律法之约之后，你会发现以色列600,000的男丁过后都死在旷野里头。过约旦河呢，他们经历的是得胜， 他们就把上帝在律法里头已经应许给他们，借着摩西已经传给他们的这个应许，一步一步就成就，就实现了。然后过红海呢，过了红海之后，他们所吃的在旷野四十年里头，他们就吃的玛纳。我们知道玛纳，主耶稣在新约的约翰福音里头有解释，玛纳给你们赐玛纳的不是摩西赐给，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真正的这个玛纳所象征的还是耶稣基督，是神属灵的话语。过约旦河呢，他们所吃到的是什么？当地的土产。那一天玛纳就停止了。你知道玛纳呢，我相信一开始蛮好吃的，肚子饿的时候也应该蛮好吃的，好像加密的薄饼，吃四十年，早上中午晚上，第二天的早上中午晚上，第三天的早上中午晚上，这一个月，下一个月，再过一年，还过一年，四十年，哇，再好吃的东西也不吃了，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的那些百姓，其中有些人说，我们的气血都枯干了，对不对？我们实在是厌恶这个东西。但是过了约旦河，他们所吃的土产是什么？是当地丰富的土产。你知道，当他们以前去以色列的那些探子去探的时候，他们用两个人扛一挂葡萄，那里的土产是丰富的，牛奶与蜜之地。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过红海是什么意思，过红海是得救，过红海是得救，然后我们就可以经历到过后的一些事情。但过约旦河是什么？过耶旦河是得胜，或者说过耶旦河就开始进入圣灵充满的人生，因为是圣灵把耶稣基督所做成的今天带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今天有两个转折点，在基督徒的人生当中有两个转折点。另外你看到过红海的时候，以色列人的百姓过来，但后来法老和他的军兵当他们想着试着过来的时候，水就把它淹灭了。所以知道，当我们基督徒得胜得救的时候，不是一个简简的我单单的我选择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今天之所以我借着相信福音我就可以得救，乃是因为耶稣基督把法老给杀掉了。这个法老是谁？撒旦，对吧？我说杀掉就是把他完全打败了。正是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将撒旦完全打败了，今天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我就可以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到他爱子的国度里头。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做成这件事情，今天相信耶稣基督是不能得救的，对吧？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救恩，所以我今天相信就行了，我就可以进到他里头。过约旦河，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当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以色列的就是约书亚吩咐他们十二个支派里头，每个支派选一个，他们干什么？把十二块石头放在那里头，放在河里头，又从那里取十二块石头背出来，放在他们营中。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今天过约旦河，我们刚才讲了，过约旦河是进入基督徒得胜的人生，进入圣灵充满的人生，乃是一个死里复活的经历。我的旧人从此就留在约旦河里头了，那十二块石头象征着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里头的每一个人，旧人从此就留在那里头了。今天所出来的那十二个石头象征的是什么？新人。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旧约里写到过红海和过约旦河的时候，完全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新约的时候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怎么样从得救然后今天进入到得胜，进入这样子的人生。而他已经从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所谓进入得胜，不是我自己要做成什么，是把上帝把这个前面一个人不可能越过的一个障碍，上帝把这个约旦河分开了，但是我在其中经历什么？经历一个死里复活的经历，从此活着不再是我。我相信我们当中的有些弟兄姐妹已经开始明白什么叫做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当我们心里头真的开始这么样想明白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就已经过了约旦河，我们就开始经历了这种得胜。不是说过了约旦河马上就没问题了，那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看约书亚记，我们就知道当他过了约旦河才真正的开始属灵的征战。以前在旷野里头他们也有很多的挣扎，但那个挣扎是什么？那个挣扎最主要的是他自己的肉体， 在那里面对各种各样的没有办法相信上帝，没有办法来顺服上帝，他一直陷在那种光景里头，直到旧的那个时代的人都死光了。然后今天呢，进到今要过约旦河的时候，今天才去攻打仇敌，今天才要把耶稣基督所应许给我们的那个迦南地，那个人生才真正的要活出来。但是这个是出于不断的一个征战的过程当中才可以得着的。我们再往下看，就看今天的经本了。所以我明白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就是说是原则的时候，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你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约书亚记的第三章一节，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石亭的意思啊，就是荆棘，那个词的意思就是荆棘 thorns。 你知道荆棘象征什么？我相信我们看圣经，我马上就知道荆棘所象征的就是咒诅，对吧？当时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就给 亚当说，地因你的缘故受了咒诅，所以地上会长这些东西。所以今天他离开被咒诅的一个地方，来到约旦河。约旦河是什么意思？ River of Judgment， 审判的河，审判的河。所以因着人犯罪，这个审判已经临到世界。用罗马书的话说，这个就是罪和死。人今天因着始祖犯罪，所有的人都在陷在罪当中，所以世界就被处于一种被咒诅的状态里。这个咒诅是人自己把不好的东西引来带入的。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要想得胜，我们是要干什么？我们就是要越过这些东西。所以如果以为我在耶稣基督里还是被咒诅的，所有的咒诅还在我的身上，那我就不知道耶稣基督到底为我做成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他们今天，他们要想他们的生命进入到得胜的状态，或者不要说他们，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要想进到得胜的状态里头，今天就要处理这个事情，要离开被咒诅的地方，要经过这个被审判 River of Judgment 约旦河，就往那里等候过河。你知道你今天你想要脱离这个东西，不是你想脱离就可以脱离的，对吧？世界已经在这咒诅当中，我们的身体都会生病，为什么会老，为什么会死，这都是因为咒诅所带来的，犯罪所带来的后果。今天不是我想脱离就可以脱离的，所以他们在这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立位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2000肘，不可与约柜相近。我们在这里看到中心是什么？中心就是这个约柜，中心就是约柜，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我们现在用刚才的那个解经原则来看一看他在描述什么。约柜是什么？约柜象征什么？约柜象征耶稣基督，对不对？约柜的上头还有一个施恩座 Mercy Seat， 在上面有两个基路伯张着翅膀，然后神当时给摩西说话的时候，我就在这两个基路伯当中，在那里跟你来说话。那个施恩座照着约柜，象征耶稣基督。今天正是因为耶稣基督，上帝看我们可以用一个恩典的眼光来看我们，因为他都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看我们，所以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你今天再大的罪上帝都不纪念，再大的罪他都不纪念，那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所以今天当我们想到说过约旦河的意思，就是基督徒从一个属肉体的生命进入属灵的生命，进入耶稣基督的得胜，进入迦南美地，进入应许之地，我们今天首先要看到什么？看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就是看到耶稣基督。你的眼光就必须要看到耶稣基督身上。有一些讲法好像蛮属灵，但是让我们偏离耶稣基督的眼光。比如说当我看到我做的好不好，我看到我怎么样，我怎么样的时候，我很属灵，我不属灵，其实只要看我已经不属灵了，对不对？只要你的眼光从神的约柜那里偏离，开始看自己，接下来就算我再努力的做一些讨神喜悦的事情，已经偏离了神的方法了。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所以当我们过去我们在讲道也好，教导也好，这个中心是什么？ 中心就是要讲耶稣基督到底为我做成了什么。这是为什么保罗说我在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今天在教会里实际上只有这件事情可讲，当然圣经不是说其他东西就没得可讲的，但是所有的东西最终来讲就要回到这个点上，只有这个东西可以让我们得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我刚才讲了，就有一个预表，把约书亚预表成神的话，这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我今天我的圣经我可以打开，我可以自己去看的，对不对？但是背后那个万军之耶和华的元帅解释成圣灵。那今天神的话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所以呢圣经就告，圣经整个就把我们指向谁，指向耶稣基督。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所以对于神的百姓来讲，他怎么样才能够进入得胜呢？看见约柜，看见祭司利未人抬着。那祭司和利未人是什么？我想我们看新约圣经我们就知道，在今天的时代，在今天的时代每一个信徒都可以成为祭司。但是有没有基督徒，你明白到底什么样是做祭司？你明白不明白我今天做祭司是跟耶稣基督联合，今天我跟耶稣基督是一同到那里？或者换句话说，今天做立位人的，做祭司的这些人，就是弟兄姐妹当中在新约教会里头能够把耶稣基督到底做什么样的事情，把这个事情能够展明在弟兄姐妹面前，所以让弟兄姐妹看见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做成什么事情，内心里头就可以产生这个得胜的信心，这样子的人。所以今天祭司立位人在教会讲道，在教会教导，最终是什么目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弟兄姐妹看见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做成什么样的事情。他说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你知道啊，当我们看见神的话的时候，比如说刚才所讲的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我不是一下子听一下我就产生信心的，要神的话进到内心里头，不是进到头脑里头，进到我内心里头我就产生信心的。你知道如果只是进在我头脑里头，我今天就开始走这条路，你会发现什么？我好像明白，但是我内心里没有一个因着神话语而来的超自然的信心，而是我需要凭我自己努力去相信。如果这个时候想要去过约旦河的话，你就会发现这就有问题。好，再往下看，他说你跟着约柜去，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我们一定要跟着耶稣基督去，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今天耶稣基督是属天道路的先锋，我们只有跟着他才能够进到神面前。但是他说什么？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2000肘，不可与约柜相近。那这有什么意思？要我们跟着约柜去，要我们跟耶稣基督同去，但是他说要2000肘。他说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所以今天如果你回到当初的历史，你来想象这幅图画的话，他们是要最终跟着约柜下去，对不对？但是要约柜先下去。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得胜，约旦河之所以可以分开，那个审判之所以可以被断绝，是要耶稣基督先下去。这个事情谁也不能做，耶稣基督代赎的工作，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耶稣基督替我们赎罪的工作，耶稣基督替我们从父神那里领受圣灵，然后又浇灌给他的教会的神工作，耶稣基督从父神那里领受一切的恩典和祝福，然后又赐给他的教会的工作，这个工作没有人能够跟他去做的，这个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做。所以叫隔2000肘，让他先下去，不可与约柜相近。是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所以今天我们所要说的，要进入耶稣基督的得胜当中，这条路是天然的人从来没有走过的，你不知道该怎么样走的，但是你就需要去看耶稣基督做什么样的事情。你看明白耶稣基督做成了什么事情，这个事情就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开始成就，因为那就是信心了。再往下看，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 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之所以能够经历到上帝的大能，之所以能够经历到上帝的启示在神的百姓当中，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做成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们的眼光又定在他的上面，这样子我们才可能经历到启示。再次讲到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内心的一个看见，这个不是头脑上的理解，而是一个内心的看见，属灵的看见。所谓说启示就是这个东西。耶稣基督做成的，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今天已经成就了，就好像我前面讲的例子，这些自然律从创世以来都已经在那里运行，我每天的生活也都在受它的影响，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律，那我就不能够来使用这个律。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这一切恩典救赎的工作，我今天如果知道，内心里头知道这个被启示，被圣灵启示，让我的内心看到这个是真的，那这个时候他所做成的事情就可以应用在我的身上了，对吧？这个需要圣灵来启示我们，但是那个事情是已经在那里了。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你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们刚才说其中一个解释就是预表的方式，就是约书亚预表的是神的道，万军之耶和华的元帅预表是圣灵。当然神的道跟圣灵是合一的，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翰福音里一开始讲到道就是神，所以他只是在讲他们不同的工作，但是同一位上帝。所以今天神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摩西当然象征的是律法，当时神借着律法在带领他的百姓，圣经上新约里讲到，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妄为当得的报应。他的意思说，律法是毫不可更改的，每一个人只要违反了，在以色列百姓当中都受了影响，所以那就是神跟律法同在，对吧？但是今天新约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新约的圣经这也是象征神的道。今天神说，我必使你，我的意思说，我必使神的话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所以你知道吗，今天当我读圣经，圣经里说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做成什么，圣经里讲到神在耶稣基督里头赐给我什么，当我内心里接受相信的时候，神说什么，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就意思说，当我真正相信神的话的时候，神说，我就让人看到今天我的话语是多么的有能力，每一个人愿意接受，每一个人可以真的用心来接受的，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就经历到上帝的存在和大能。这就叫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就意思说，上帝的这个话是不可动摇的，你只要偏离，那你就不能够得到上帝所应许的，但是你只要在其中，上帝自己要来成就他的话，他自己要信实的把他的话里头所应许的东西做成在每一个相信的人心里头。然后他说，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头，约旦河里，因为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语都是指着谁说的，神的话语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约柜象征的是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进到约旦河里头，当耶稣基督进到河里将河水分开的时候，从此你们因此就知道你们中间有永生神。你知道主耶稣有一个名字叫什么？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当人犯罪离开神的面的时候，上帝想与人同在，但是不能与人同在。 人自己也不要与他同在，人从他的面前逃脱。但是今天当耶稣基督，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工作，看见他的救赎，我接受他的生命在我里头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而且他要在我们当中行奇事，让人知道我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法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这些人都象征的是邪灵。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有着一群，每个人的生命当中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背后是什么？这些问题背后是已经被打败的邪灵，被打败的邪灵，他们看着很强壮，他们好像是亚纳族人，他们很厉害。我们看见他，如果我从 属肉体的角度看，我们发现在我们里面来影响我们人生的这些仇敌，一个个又高又大，他们的城墙好像顶天，但是这些其实都已经被打败了。而且今天神说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凭信心来跟随他，对不对？再往下看，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底下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处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哇，你去看圣经你就知道，圣经里头圣灵所感动写下来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有它的意义，在亚当城那里停住。你知道我们今天我们被审判，我们人陷在这种罪和死的光景里头，原因是什么吗？原因就是亚当，对不对？亚当当时因着犯罪的时候，这个审判已经到了地上。所以罗马书讲到，罪是由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众人。他所说的这个死就是因罪所带来的后果、恶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其中，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被这些事情影响。不信主的是这样子，信主的人也是这样子。但今天神要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脱离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知道约旦河被称为审判之河，今天审判这件事情一直就被挡回，直到什么地方？在亚当城那里停住，从最远最远的地方今天就被停住了。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 所说的，今天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撒拉旦是什么？撒拉旦的意思，那个词是 tribulation， 患难。撒拉旦旁的亚当城，所以今天为什么有患难？是因为当始祖犯罪的时候，把罪和死引到这个世界当中。所以当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就是不是今天，耶稣基督2000年前他去接受上帝审判的时候，他把所有在亚当里头的所有的人犯的所有的罪都担当了。我上次的那个比喻就是说，他好像一个大的吸尘器，他把所有的脏东西全都吸到他的身上，然后今天上帝审判了他，所以在所有在亚当里头的人的罪全部被耶稣基督解决了。那今天当基督徒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不但可以得救，我们还可以得胜。他说立起成垒，往那亚拉伯的海，就是沿海。沿海是什么？沿海就是死海。所以你可以看到没有，他这里所说的这个审判的河，从亚当那里开始一带来患难，就一直进入到最后的死海那个地方。但今天当那个神的耶和华的约柜进到河里的时候，今天这个水就断绝了，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今天正是因为耶稣基督做了这个工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才可以脱离审判。而且一旦我浸在耶稣基督里，审判再也不在我的身上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就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所以今天当我们在每一个教会里头，每一个负责教导的人，每一个负责讲道的人，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在 那个约旦河的干地站定。什么叫干地站定？当我今天那些人抬着约柜，就是说我们所传讲的信息，今天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替我们人已经担当了这个审判，担当了咒诅，我们今天要站在这个根基上，我们不能够离开，所有的东西都要回到这一点上。当我们把这样子的信息能够传讲出来的时候，神的百姓就可以看见耶稣基督到底为了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神的百姓今天就可以过这个河。说如果我们所传的信息里头没有这一点，神的百姓就无法脱离，无法脱离因着始祖犯罪所带来的咒诅，因为他不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替他担当了，他不知道耶稣基督替他已经成就了，他不知道耶稣基督替他已经得胜了。然后底下说，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站定，以色列众人就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上帝的盼望是他的每一个百姓，每一个百姓都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得胜里头去。底下来看一些结果，非常有意思。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这些人就是刚才说了象征的那些邪灵，那些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搞破坏的那些撒旦的势力，嫉妒、骄傲、各种各样的那些邪灵，他们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他原文用的词很有意思， Neither was their spirit in them anymore， 他们里头不再有灵了。所以今天我们就知道，其实一旦神的百姓明白耶稣基督为他们做成了什么事情，当他们进入到耶稣基督里头，当他们愿意脱离死，当他们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人生当中的那些仇敌，他们都已经没有胆气了，他们的心都消化了。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们没有过这个河，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了这个事情，你知道你还会怎么看吗？你还会从属肉体的那个角度看？就好像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看到迦南地虽然是美地，但是那里头的百姓又高又大，他们的城墙高的顶天，我们在他的面前好像蚂蚱，就过不去，就不能够得胜，对不对？底下说，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这又讲了第二次。我今天讲到就是想把这两个对比着讲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然后讲到割礼这个事情啊，我们同样要解开这段经文，我们要通过新约圣经里头的实体才能够知道旧约圣经的那个影子在说什么。新约圣经在哥罗西书里头，他说你们在他里面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底下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所以你看没有，今天割礼是什么？不是人手的割礼是什么？属灵的割礼。我们在罗马书里讲到，真正的割礼在不在乎肉体，在乎灵。我们就知道今天就是重生，对不对？受洗与他一同埋葬，跟他一同复活。所以今天当他们在这里再次受割礼的时候，他们到底明白了一件什么事情？他们所明白的原来是已经发生的一件事情。我的意思，对基督徒来讲，当我们前面讲到我们基督徒要进入得胜必须要有启示，那启示到底让我们得着了什么一件事情？我刚才也讲到，启示不是发明一个新东西，启示是让一个已经有的事情，今天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了，我们看见了。我们到底看见了什么？我们到底看见的是一件我们重生的时候就已经发生的事情。我的灵已经是新的了，我跟他一同死了，也一同复活了。所以叫进入耶稣基督的得胜，你所看见的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其实耶稣基督早就做好了，只是我过去的信主这么多年，不管三年五年二十年四十年也好，如果我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在里面做什么事情，如果这个启示还不是我的， 那么我还在肉体当中看这件事情，我看我自己还是软弱，我看我自己还是天然的那个人，对不对？所以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所以今天受割礼的是新的人，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你知道我们刚才讲到说，神从埃及把他的耶和华军队，耶和华的军队就带出来了，但是那个军队不是原来的那一批人，是从原来的那批人里头生出来的新人，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上次讲到说，在世界上的方法想要更新改变我们的人生，是通过提高我的旧人，提高我天然的人，提高我的肉体，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方法是把那个人让他死掉，今天这个新人给我一个全新的人。所以你看没有，真正的那个得胜的万军之耶和华的军队是谁？的确是从埃及带出来的那些人，但又不是那批旧人，乃是那旧人里头生出来的新人。就好像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接受主的时候，我还是那个，就在接受主之前，我还是那个旧人，我还是过去一直从小长大的那个旧人。但是今天我一旦接受他，将来要进入耶稣基督得胜的，是不是还是那个人？不是，那个人一定要在旷野里死掉。对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一定在我们的人生经历当中，要明白我的肉体是没有任何的良善，没有任何的好的，我要放弃这个东西，我要让它死掉，我要愿意让它死掉。我进到迦南地得胜的那个，是在耶稣基督里头新造的那个人。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天然的人是不可能听见神，愿意遵行神的话的，因为肉体不服神的律，也不能服。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所以这个天然的人永远不能进入得胜，永远不能够进到耶稣基督的那个恩典当中，是新造的人。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所以接下来呢，他们就开始预备好了。如果你去看约书亚记，你就会发现他们就一次一次的得胜。当然中间当他们没有按着上帝的旨意，没有活在神的话语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会失败。前面很大的城他们都攻下来，但很小的城埃城那里头没有多少军兵，把他们就打得很惨，对吧？所以今天就算一个人开始明白，开始进入这种属灵的生命当中，开始经历耶稣基督的得胜，当我们从这个得胜当中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又要失败，因为天然的人是撒旦手下的败将，而且天然的人是撒旦手下的俘虏，是他的奴仆，对不对？这个好像用这样一个比喻来讲，我们今天如果开始进入这样子的得胜，就是说你好像坐了一个飞机，本来在地上你受着重力的影响，但是重力这飞机就是耶稣基督把你带到一个3万尺的高空，你在其中以每小时500英里的速度在那里飞行，你是得胜啊，真得胜啊。但有一天你开始觉得，哎，我还不错呀，我能够飞这么快，我一小时就可以500个英里，我可以到3万尺的高空。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不知不觉你就从那个飞机里头出来了，因为那是耶稣基督，不是你自己飞那么高的，不是你飞那么快的，是耶稣基督赐生命圣灵的律让你得胜。你今天从里头不知不觉用这种属肉体的思想，属自己的思想去看自己，然后就从其中出来，然后就会经历失败。然后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所以你看没有，埃及就是属世界的东西，什么时候才脱离神的百姓的？当他们过了约旦河，就是说圣灵将耶稣基督的救恩启示给他们，在他们里头成为真理，他们今天进入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受的属灵的割礼，他们真正看见这个东西的时候， 埃及的羞辱从他们身上就滚去了。以色列百姓其实过了红海就脱离了埃及，但是过了红海，埃及却没有脱离他们。他们身子虽然不在埃及地，但是埃及却在他们心里头。这就好像基督徒，我虽然信主了，但是我的思想没有被更新，我还是按照世界的思想在想问题的时候，正是这个原因让我没有办法顺从上帝，让我没有办法进入耶稣基督的得胜，让我没有办法领受神的话，让我得不着启示，让我生活没有得胜，就是这个原因。好，最后我要很快的讲这个 point。 那这样子来讲，我们到底该怎么预备自己？神要做这一切，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只是很简单的指出一个，你要知道，在旧世代的以色列人里头，只有两个人进去了，连摩西都进不去，对吧？男丁啊，我是指，只有两个。我们知道这两个人，一个叫约书亚，一个叫加勒。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你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这里就跳过。神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那个另一个心志原文是 He has another spirit。 你看没有，旧的时代的那么多人，60万以色列的男丁里头，只有两个人能进去，摩西都进不去。今天其中有一个人进去，这是其中一个。他说他有一个另外一个 spirit。 所以你看没有，他里头有一个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东西，另外一个灵。我们知道这就是圣灵，对不对？再往下看，约书亚呢？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所以你看到没有，要进入耶稣基督的得胜，旧的世代里头只有两个人，在律法之下只有两个人。当你想到领受圣灵是圣灵充满才带领我们进去得胜的时候，在旧约的时代没有几个人可以领受圣灵的。所以当大卫犯罪的时候，他都说，神啊，让你不要收回你的圣灵。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圣灵不是一次次下来就可以永远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没有重生。但是你看到没有，新的一代新的世代里头的以色列人全部都过河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神说，在末后的世代，我要用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人。今天上帝的灵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不再局限在少数他的那个属灵的器皿上，千万人、几百万人、几十万人里头可以找着一两个那样的人，他再也不是这样子的。他末后的时候，他用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人，所有能够领受的人都可以领受，就是圣灵才带领我们进到这个得胜里头去。所以刚才所说的这个启示，我们看看圣经，我们都知道都是圣灵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做的工作。好，我们来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再次谢谢你，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了什么。正是因为耶稣基督进到审判当中，今天从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那个审判的河、审判的水从此就断绝了。天父上帝，你再也不审判我们，你在耶稣基督里看我们可以是新造的人。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把我们过去的那个旧人、天然人放在约旦河里面，让他接受天父的审判，接受这个审判。我们知道这个肉体已经跟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当从约旦河过来的时候，我们知道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今天不再是我们靠自己的天然的能力要来侍奉你，今天乃是靠着我们里面耶稣基督的新生命，那新的磐石在我们里头。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也帮助我们教会能够走在主你的正道上，能够认清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以至于我们可以渡过这个约旦河，进入耶稣基督的得胜，将这原来你所应许给我们的迦南地得为业，将其中的仇敌赶出来，以至于世上的人看见我们就认识到我们是跟从过耶稣基督，看到我们活着是不一样的人。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圣灵在我们教会所做的工作，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已经开始经历到这样子的生活，你要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更多的经历耶稣基督的得胜。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我们下面是欢迎报告的时间，我们先请以翔报告一下那个就是春节晚会的事情，好不好？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然后我就是很简单的报告一下，就是我们今年的春节晚会是在2月9号的晚上，星期六。然后那一样就是我们会教会，我们会基本上我们会有那个 mandate， 然后那就是也欢迎弟兄姐妹可以 potluck， 然后我们一起来过这个新年。然后同样我们就是会有晚餐，我们大概5点半开始，然后我们7点之后会有节目。然后我就还是很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就是我在跟每个小组去讲，就是希望有节目的时候，其实每个小组都已经有 idea， 然后也都开始准备。然后我就也有弟兄。